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无论是夫妻相处之道，或者是亲子教育这一方面有任何问题的弟兄姊妹呢，希望你好好的锁定收听这个节目吧。过去这么多年来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素琴也欢迎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可能你是在无意当中找到了这个节目，或者是在别人的介绍之下而听空中辅导的话，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继续的收听，相信对你的灵命，对你的婚姻跟家庭是有一定的帮助。那我素琴呢也常常强调，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呢，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会好起来。所以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呢，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好好的信耶稣。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告诉我说，我信耶稣了，但是呢他却不知道自己信耶稣到底信了些什么，而且呢是稀里糊涂的。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的属性是怎样的。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那里说，主耶稣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柔和跟马太福音里面5章5节里面讲到的温柔是属于同样一个字，柔和谦卑是一种为人的态度，还有那种心态，就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面对攻击的时候呢，仍然可以有自制的约束性的忍耐，又有顺服的心去面对，而绝对不会做出一些任何恶意的这种反击。另外在约翰福音第13章15节那里，主耶稣他也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感谢神为我们立下了柔和谦卑的样式。所以求主也赐给我们温柔的心，谦卑的心，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自己高大，倒要符合迁就卑微的人，若是能够行的话，总要尽力的与人和睦。那讲到辅导，这个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希望跟听众朋友有更多的互动，所以开放热线电话。什么时候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另外礼拜四晚上7:00到8:00也为你开放热线电话。那更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而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322 13229966 322。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可以发电邮跟短信给我们，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那现在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杨姐妹你好吗？
我你好。
哎，你好，杨姊妹。
哎，你好。
是是是，杨姊妹你好。
嗯，有件事想请教师母。
嗯。
那个就是昨天吧，中午就是，有一件事做了以后，里边可受责备，但是具体的怎样，面对去操作，里面有困惑有纠结，所以今天打电话，想听师母指教。
嗯，
就是昨天我们就是在教会探访施工，回到家了之后，本来是想给孩子们做一顿好饭的，然后呢看到大孩子他歇班，他在那玩手机玩到中，我说你吃饭不吃饭，他说吃，是我说我走，我说的那个，我说你吃啥呀，吃啥吃啥，然后我看他那个劲儿了，我也有点来气了，我也不想做了。最后呢，我说让我那我给恁做的早饭都没有吃，回来还搁那放呢。我说我吃过了，然后你自己做算了，我也不管你，我也不给你做了。他的也不做，然后就去买的泡面，回来顺了一片酒，然后呢，他把酒泡面没有泡好，酒都喝了，然后一会儿晕了，吐了一地。然后呢，我又帮他收拾收拾，我还事过好了以后，我心里可以受责备。我说给教会施工中能做，回到家都不能做了。然后我觉得还有自责，还有自己，反正是面对这个事的时候，我都觉得也不知道正啥去面对去处理了。就是所以说就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今儿就给打给空中辅导，像村里这得到明确的就是这个方去咋做咋行是去操作。
嗯嗯，所以也就是说你在教会服侍回来之后呢，本来想做饭，但是看到老大在那里玩手机，然后你就来气了，所以就没有给他做饭，他自己就去买泡面吃，然后喝酒，然后吐得满地都是，你心中只有责备，对吗？
是。
你的老大他多大了？
他不小了呀，他30了呀。
他不工作吗？
工作歇班，昨天歇班。
哦，昨天是歇班。
啊。
嗯嗯，他所以不是在家游手好闲的，只是昨天放假在家休息。
啊。
嗯嗯，平时你跟孩子有多一点的沟通吗？
有，什么呀？我跟你说，之前就没有信主之前时候就不知道这一块儿，根本都不知道，天天是埋怨的。只不过信了主以后，就是改变，慢慢的改变，也听空中辅导，还知道自己很多很多的不足。所以说在学习中，沟通不好，但是真的是在学，也是尽量的给他就是处好。搁这个事上可没少学，搁家庭中，真的，所以也没有智慧啊。
我觉得呢，杨姐妹啊，你看到他30岁了，在家里面玩手机有气，其实你可以说出来，你说你到饭点了，你怎么还没有吃饭，就玩手机，是有什么事情吗？你应该问一问他。所以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如果你的孩子他没有其他的事情，在家游手好闲的话，那你看到他整天玩手机，你来气，然后不给他做饭，那这个也是合理的，因为他没有别的事情做，只是在家里面待着。但是呢，他如果是平时上班，昨天只是放假，在家里休息的话，我觉得你就不要因为他没有吃饭，不自己不做饭而生气的。你明白吗？
嗯嗯，是的。
嗯，因为他平时都上班嘛，对不对？
是的，我老好站到自己的立场上去考虑，老是不好站到他的立场，老也不好去问，看见就换这事都想发火，都想生气。
我觉得生气呢，不能造就人，对整件事情也没有好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的发怒嘛，对不对？我觉得姐妹呀，有的时候感受呢，我们可以把它讲出来。你说，妈妈看到你到饭点也不吃饭也不做饭，我在外面服侍了回来也很累， 如果是你有事儿的话，你不做饭，妈妈觉得可能可以理解。但是现在你没有做饭，你是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吗？怎么一个劲儿的只玩手机？你可以问问他嘛，对不对？
嗯，是嘞，我老是很少沟通，没有问，就是看见事儿的时候自己就跟着，自己闷都生气了。
嗯，这样的话，我觉得跟人之间的互动就不是很好。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借助沟通才能够更多的认识对方的想法，对方的感受。同样的，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受有的时候是很主观的，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你认为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要讲出来。另外呢，也可以关心一下他，你说其实妈妈在外面服侍回来也很想看到你在家里面整理一下你的房间呐、或者是你倒杯水给妈妈喝，如果你倒杯水给妈妈喝，妈妈就很开心。你要把你心里面想期待对方做到的事情要讲出来，你不讲出来的话，对方是不理解的，知道吗？嗯，
很少讲，就是很少。
对，
往上聊。
对，所以杨姐妹不要生气。我是觉得年轻人他平时上班压力也挺大的，对不对？
嗯。
他工作在外面工作，他从来都没有跟你讲工作上面的困难吧？
也说。
也说啊。
啊，也行，嗯。
嗯，我觉得呢。
但是。
嗯，你说。
他老是给我讲工作人好像是跟他待遇不公了啊，对他做的事可累吧，可苦吧，
嗯，
别人不用去做，老是给我也是一种这种的心态。我也跟他说、没有你自己就做好自己算了。然后他还说的意思都是也不公平了哈，他做的可多，
嗯，
咋地咋地，就是说这。那我也跟他说吧，那反正是但是世上没有公平公义，那也是给他说、我老是感觉到自己真的没有智慧，很多时候沟通的时候不会用好的言语去同理心去沟通。
是是是，对，很好啊。他愿意跟你讲工作上面的一些难处，而你又能够听了之后给他开导开导，那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我觉得很感恩儿子愿意跟你说。但是呢，我觉得年轻人在工作上面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放假的日子在家里面放松一下，我们也应该就是接纳吧，也应该接纳，也应该体谅他。只是你给他做了饭吃完了以后，你告诉他说你这么大了，你自己要收拾，你自己要洗碗，妈妈给你煮饭了，但是下一次呢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妈妈也希望你自己就是能够照顾一下自己，已经30岁的孩子了，你要这样跟他讲，知道吗？杨姐妹明白吗？
明白明白。
嗯嗯，好啊。所以我觉得多一点的关心自己的家人，多一点的跟孩子多一点的沟通，这是能够一起相处的好的一个秘诀。
嗯啊，那今天这样一讲心里都明朗了。
嗯，是
三五照有时候没有不明白不明确的情况下还有点困惑，现在都清楚了明白了自己该做的得问问他同理，然后引导他。
对对，
把自己开口说出来。
嗯，对，哪怕自己想的有一些不合理，讲出来孩子跟你说妈你这样不对，你们之间沟通了，你就知道啊，原来我想的跟孩子所说的是不一样的，大家就能够更进一步的互相了解了，对吧？
是，哎，就是我昨天我就他这个事，我听见了，俺有一个学心理辅导的那个姐，她说的是让我跟她学心理辅导的，让我交费的几千，我觉得我还不如听空中辅导的这个事儿，你说了？
嗯，我觉得你自己觉得 听空中辅导对你有益处的话，那你就继续的听，不要花其他的费用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因为你说的那个我不太理解，但是呢，重要的是你自个儿领受，你觉得在这一方面得到帮助的话，你就继续在这一方面去学习，好不好？
啊，是嘞，就是因为在空中辅导里边，它里边画一种，有些是从心里来里边带着力量弄你，然后他那个心理辅那个心理学，他辅导中都是从那个主观里那去做的。我听他一两节课，我听着听都感觉着都是从人自己去理智上去做的，我说不带劲听着。
嗯嗯。因为辅导的课程呢，有一些是理论化的，有一些是很接地气的，实际的，跟生活有关系的，所以你自己要判断哪一个对你有帮助，你就在哪一方面多一点的去花时间去追求学习。知道了吗？
知道了。
嗯，
知道了。
好，
我们都是
吗？嗯，知道就可以。杨姐妹也为你跟儿子的相处，我们祷告，多一点鼓励孩子，在孩子觉得不容易的时候，妈妈给他的这种支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吗？
哦，好，谢谢师母。
嗯，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哈。
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爱人如己的信息。
哎，这么一吐，千千万万的病毒传播开去了。你今天分享的可是爱人如己的信息啊。
这。
爱人如己，不随地吐痰，环境清洁皆大欢喜。空中辅导和您共勉。
耿姐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耿姊妹。
你好。
是。你最近都好吗？
我最近还好。就上次就给您打电话咨询了以后，然后我就那个明白了，其实有一些问题是自我接纳的问题，还有我自卑的问题，然后我也就祷告，然后就是溯源一下，就是自己那种就老觉得活着没意思啥的那种问题哈。然后神也是在祷告当中就启示了我，就从小到大真的有我意识不到的有许多许多内心的伤害，然后神都一件一件的给我医治。
嗯，
我觉得我精神状态是没问题了，从那一直以后。
哦，感谢神呐。
嗯，然后婚姻状态的话，就是，我觉得也最近还好，因为你上次让我知道了，就是我丈夫本来就是那么一个性格，然后我总想让他给我说一些我想听的，就是。强人所难，给他要一个他没有的东西。
嗯嗯。
然后再后来，我就不会按照自己的思路那样，沟通了。
嗯
嗯，就是现在我想要什么，我会直接跟他说。然后他如果实在做不到，我不会恼，我就想起了你说的话，就是强人所难，不是说他不想跟我说，
嗯，
他确实不是那种人。
嗯，
所以基本我们现在也。不怎么吵架了。
哎呦，太感恩了。
感谢主，也谢谢你。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觉得听到你们说你们的关系改善和谐不一样了的时候，是我最大最大的喜乐。
是。
嗯，
我觉得最近我们很好。
那你丈夫看到你这样的改变，他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他以为我在学心理学，不过我最近也确实在听一些心理学。他说你这学的可以啊，然后但是我没跟他说我咨询你的事情。
哦。我觉得你也可以跟他讲这个来龙去脉，同时呢若是可以的话，你们两个一起来听听我们电台的节目，我觉得对你们的成长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是的是的，对，我应该告诉他，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吵架的时候他也很苦恼，他想爱妻子但不知道怎么去爱，他也许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向你们咨询。
嗯，对啊，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倾诉的对象，或者是能够在十字路口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有一个方向能够就是给他一个看见，让他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是的，是的，他其实也需要帮助。
嗯、
有时候我们吵架，他很苦恼，却不知道怎么办。
你们都有去教会吧？
哦，我们都去。
嗯，但是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跟你们年龄相仿的夫妻啊？
啊，没有耶。
啊，这个很重要。
我们应该是最年轻的了。
你们最年轻的。
嗯。
那你们可以请教一下比你们年长的夫妻。
年长的。
对对对，他们的人生经历。也可能在你们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他们从你们身上也会得到一些启发跟帮助。
嗯，是的，是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真的有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认清，我可以自己信耶稣，但是呢，主耶稣他的心就不是这样的，他希望我们能够走到人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会。去教会不单单是听到敬拜神之外，也要有跟弟兄姐妹的交流，跟这样的一个团契生活， 对吧？
是的，是的。
那你们也是一样啊，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过日子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问题出现，而这些问题呢，每个家庭都差不多。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是有信主的肢体，也是夫妻，而大家又能够互相的守望跟彼此的交流的话，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嗯，对。
那
师母，我今天还有想求助的地方。
嗯，请说。
就是我想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或者是心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判断我是不是有问题，我老是觉得自己有问题。就比如说我跟人这个相处以后，然后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会心里面就会想很多遍，然后说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说，哎呀，他是不是生气了，他会不会怎么看待我这个人，然后就是有这种老是有这种我想知道我有没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判断。
我想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那像你的话，可能你是特别的就是在乎或者是谨慎，就是自己做的是不是能够就是不伤害到别人。我是这样看呢，因为我觉得我们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每一天亲近主，让神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让神的话语，让神的就是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然后当我们跟人互动交流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些无论说的话或者做的决定，当然了，一定是要一个以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去关心跟帮助别人，或者是做一些决定。当你这样做了之后呢，我就觉得你就不要太在乎你做的对还是不对，反而是我想给你一个提醒，就是当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神的爱充满在你的心中的时候，我们如果做错了事情或者是说错了话的时候，圣灵他会提醒我们的。
是的。
比如说上班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跟你有点摩擦，他真的是很不可爱，那你可能就是 对他也不是很友善的对待了他。过后之后呢，可能圣灵就会提醒你，其实你不需要这样的对待他，你可以稍微让着他，忍耐一下。这个是圣灵的提醒，而不是我们自己判断对还是错。所以我自己觉得呢，不要太在乎人，不要太在乎人，因为
是的，我就是老想别人，喜不喜欢我呀，我就觉得自己很糟糕啊，就是，
这个是自我形象，
啊，
这个是自我形象，所以首先我们先要在主里面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认识自己。我的优点是什么，我的缺点是什么，然后在神的面前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神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每一个人，对不对？当然我们有我们的缺点，但是我们的缺点把它带到神面前，让神来帮助我们一点一点的更新。所以我记得上个礼拜在这里听电话的时候，我也问了一个姊妹，她当然她是教会的事情，我就问她，我说你愿意听神的呢，还是愿意听人的？你在乎神呢，还是在乎人？那个姐妹也是一下子把她点醒了，就是太多的时候我们太在乎人怎么看我，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能够在神面前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在网上听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吗？
可以的。
那你可以到那个空中辅导的网站里面，我们过去呢做了很多这一方面的特辑，有健康的自我形象，或者是夫妻相处之道，夫妻之间的互动啊、交流啊，这些过去做的这些特辑的内容，我觉得你们可以把它找出来，然后呢不断的重听，在当中一定能够学到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
哦，是在网站里面，是不是在这里面是吧？
不是在因为这些都是过去我们制作的一些特辑，在节目里面已经播过了，那我们都是放在网站里面，好像是我们也做了一些夫妻营的特辑，也在网站里面。那夫妻营的特辑呢，我就建议你跟你的丈夫关系有所改善的时候呢，你们可以�拿出来听。我们举办了七届的夫妻营，那每一届的夫妻营的内容都不一样，而且参加的人的这个分享跟得着也不一样的时候，对你们夫妻一定会有很大的这个提醒跟帮助的。
好的，我去认真听。
还
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接纳了我丈夫，我心里对他也没啥了，但是有一种就是我好像就是很自然的很排斥就是亲密接触这些行为，然后就感觉就是很自然的那种排斥，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说我心里面怎么样，我觉得也没有吧。
你们结婚多久了？
十三年了。
孩子多大了？
12岁了。
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个年龄很需要夫妻生活的。
是，就是不知道，我说不上为什么。
就是你的账
发愁。
对，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很好，你有看到这个问题，就怕就是因为丈夫有这方面的需要，而妻子又不搭理对方，又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的时候呢，你的丈夫就非常痛苦。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丈夫在外面找人或者是有婚外情，其实有的时候做妻子的也要反省。那我觉得你今天能够看到你在这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能要从你的成长背景或者是你的性格去慢慢的去分析，到底为什么你是这么不太容易有亲密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我想问的是，当你们的关系很好，在一个很好的氛围之下的时候，你们要亲密的时候，你也会排斥吗？
不是，我们最初不是这样的，可能就是后来我们发生了很多事情以后，就后来变成这样的。最初不是。
哦，就是那些结没有解开，对吗？
你要说这些某些结，我觉得也没啥了，我说不上来为啥，就是一种自然的排斥了。现在是，我能看出来，我老公有点沮丧，但是他也不忍心跟我说吧，他也挺包容我的，但是我自己挺发愁，这样下去肯定不太
好。对，真的不好。那我觉得呢，你要自己先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来，就是自己去琢磨一下到底问题在哪里，因为圣经里面也说嘛。我们的身子也是属于丈夫的，丈夫的身子也是属于我们的，对不对？所以当对方有需求的时候，我们也要配合。我觉得你也可以首先呢坦白的跟你的丈夫去表达你现在的这个心情，最起码呢就是让他知道他不是你不是拒绝他，你不是就是说盲目的拒绝他，而是你需要点时间去慢慢的去处理一点东西。那这样的话对你的丈夫也是一个安慰，他不会受那么大的伤害，你懂吗？
我懂。
所以你要跟他表达，比如说他昨天晚上他想跟你有一点更亲密的这样的一个肉体的接触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可能拒绝了他。那对一个丈夫来说，他可能自尊心会受伤害的。但是你的丈夫很好，他接纳你，他包容你。但是长久下去，像你所说的不好，对不对？所以，首先第一步，你要表达告诉他说，我不是不喜欢你这个人，也不是不想跟你有亲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是现在我自己可能哪里要处理一下我自己的问题，所以你稍微给我一点时间。另外一个呢，我也很希望跟你的丈夫互动，就是也让他学会，就是男人跟女人，神造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男人在短时间之内呢，他可以跟你很亲密，肉体的亲密，但是我们女人呢，是需要花时间的。
你在跟我聊的过程当中，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了。
是什么？
因为我好像是觉得他没有关注到我，然后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平时的相处上，比如说我一个人在家上班，我其实盼望他回来，然后能跟我说说话，有关注到我，然后让我在生活当中也觉得我们这个关系是亲密的，然后这样的话，我其实也是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说就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只是搭伙过日子，然后就那样的话，我就觉得好像是怎么和生活中有点不符。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姐妹啊，更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跟你的丈夫交流的原因。我刚才说了，女人是细水长流的。就是说，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读神学，读基督教教育系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他讲到夫妻的性关系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也是学到的。当然呢，这个是弟兄要听的，就是如果做丈夫的，就是很想今天晚上跟我的妻子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其实他要从早上开始到中午，或者是只要他跟你互动交流的时候，都要体贴跟温柔的对待你，让你的心情就是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愿意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你想要的，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男人跟女人是完全不一样，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一方面。你作为一个妻子，你要知道男人他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他就可以突然就想跟你有一个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女人的，做丈夫的一定要了解，就是说需要先让妻子的心情愉快，然后呢让她高兴，慢慢慢慢的走进这个警戒当中的时候呢，那个关系才能够建立起来。
是的。
我觉得你们慢慢的去学吧，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可以在网上空中辅导的网站，你要一定要找到空中辅导的网站，里面有特级的内容，有夫妻营啊，有夫妻相处之道啊，或者是亲子教育啊，自我形象啊，这些都有，你可以在里面一点一点拿出来去听，一点一点去学，
好
吗？
好的。
嗯，
刘师母还有时间吗？还有时间的话，我就再问一个。
你什么问题？你说。
我婆家人不是一直都特别的不喜欢我反对吗？然后我老公这两天要回老家，因为他亲戚要结婚，我就又开始比较焦虑，我就害怕他回家他家人怎么样一样，然后他又开始那个啥呢，又开始反正就变了。他每次回家我都挺担心的。
我觉得呢，你担心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担心有用吗？你担心了半天他回去他变还是没变啊？他照样照着自己的方法去做，对不对？我反而是觉得你作为一个妻子，你可以给他一些鼓励，你说我相信你，你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所以在做一些关于家庭方面的一些决定的时候，你不会自己来做决定，你一定会尊重，也会想一想，回来跟我商量一下。当然了，小事情你自己可以做决定，但是大事情呢，我相信你一定会在乎我的看法。你就给他这样的一个鼓励。
嗯嗯，好的。
也就是说，你要建立他的信心，你要让他知道你信得过他，哪怕他真的是做得不好，你也不要因为他这一次做错了，所以一棒子就定下他就是这么个人，而是你要一直给他机会。当你一点一点的去这样的给他机会，或者是帮助他建立这个信心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对这个家庭负责任的，明白吗？
明白。
今天我跟你这样通电话，我很高兴，因为首先我听到你们夫妻的关系改善了，但是还要继续的努力，就是多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当你表达的时候呢，一定要平复自己的情绪，而是真正的只是讲那件事儿，不要把自己的情绪放进去。当你把情绪一放进去的时候呢，整件事儿就不一样了，好吗？
是的，好的。
我们继续用祷告来托住你们夫妻，好不好？
谢谢，感谢主，谢谢。
不用客气。好啊，有任何需要的时候再跟我们保持联络吧。
好的好的，周师母，谢谢你们。
不用客气，
谢谢你们。
好好，再见。
好，再见。
每天为我而讲，
引领我，试炼我，
我活着单靠神话语，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守望者园地这个栏目呢，我们也欢迎宋山老师的加入。宋山老师你好吗？
周师母好，听众朋友你好。
那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期待这个环节，因为可以为主内家人守望跟带到，所以我们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方便的话也加入这个祷告的服事吧。好啊，那宋山老师今天还是要为刚才听到的两位家人祷告是吗？
是，今天听到了杨姊妹还有耿姊妹的电话。好，我们一起来为这两位姊妹来祷告。
好，
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当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影响到我们的心情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紧紧的抓住你，去专注在你的身上，去慢慢能够从这些的事情里面慢慢的走出来。
是的，
我们先为到杨姊妹祷告，知道她在服侍以后回到家的时间，看到孩子他在玩手机而不做事情的时候呢，她也有点情绪激动，但是呢，从中她也反思到自己跟孩子沟通上面的模式需要去改善，求天父你就帮助杨姊妹更多的学习，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可以先靠着你放下自己的一些主观的感受。
是的，
天父你希望我们能够有柔和的回答，能够让我们的怒气去消退，就求天父你帮助姊妹在生活里面能够更多的实践这个功课，也更多的从孩子的角度去出发，理解他的心情，能够说出爱的言语，关心孩子。当孩子在家里面的时候，也帮助杨姊妹可以更多的把握时间去陪伴还有关心他，也分享信仰，能够一起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天父，我们都很需要时间去练习沟通这个功课，有的时候也因为害怕得不到预期的回应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敢去讲出来，但是神你说爱里没有惧怕，就求天父你把心里面的恐惧还有忧虑都挪开， 让杨姊妹能够靠着你真的可以操练还有实践你的话。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耿姊妹，感谢你医治耿姊妹她过去一些迷茫的心情，也带她走了出来，婚姻里面也慢慢在学习表达，跟丈夫的关系渐渐的改善。生命的成长我们都知道不是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做到的，求天父你给他去有信心有耐心去处理自己心中的问题，也用你的爱继续吸引他更加的渴慕去认识还有经历你大能的作为，从其中更多的经历你也认识你，更多的从你的眼光认识自己，去重建健康的自我形象。求天父你保守耿姊妹还有她丈夫的之间的关系，两个人更多的实践爱，去爱对方而不是求自己的益处，更多的沟通，彼此的提醒，一起的成长。求天父你也使用空中辅导节目的内容，让耿姊妹的丈夫也可以一起去学习还有成长。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胡弟兄你好吗？
哎呦，赵圣光，你好！
你好，胡弟兄，很高兴能够听到你的电话。啊、今天周牧师在这里，跟周牧师打个招呼吧。
你好，胡弟兄。
赵牧师，你好。
你好，你很有活力的感觉。
是是，
欢迎欢迎。
胡弟兄，请说。
我说呢，我是就是讲一个，我们这一个聚会点，的事情啊。
好。
是是是。
我们这个地方一个聚会点，这个有的都信了，有，就是说。长30年了，到现在我看他们一点点改变没有。
是
哦，你说没有改变呐？
信30年，
哎，还你赌钱、喝酒，抽烟都有。
是是是，
哎，都讲我，究竟我是不明白为什么不是俺们这个跟随主了？不能赌钱，哎，不能去抽烟，不能喝酒。
对。
为什么呢？我们就要还有这样干呢？
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多数的人，应该是小部分的人，对不对？
你自己怎么样啊？
我自己原来在没信主之前，我也赌钱，我也喝酒。我现在呢，我说信靠上帝要听神的话，要把这一切都不好的行为都要改去。
对对，是的。
我呢，现在把这个酒呢也戒掉了。这个赌钱我也不赌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呢？
我是95年。
95年信耶稣，所以从你信耶稣到现在，你就戒掉了一些不好的习惯，对不对？
哎，对。
那你这样的经历，你能不能够去帮助你那一些你看到他们信了主还不改变的弟兄姊妹呢？
你要讲的不赌钱。这样的我就不去守礼拜，我得赌钱这样。有的。我一个老乡讲的，讲你，我老乡是信主词在我后。也是我就是听到你这个空中辅导。
是。
我就对我的弟兄讲，我讲现在这个香港就空中辅导。
是。
我又叫他买个收音机了，我买个收音机，他也买个收音机，他也在听。
是。
现在我老乡呢，他的心情比我还那个，他现在能讲究上教会能读圣经是吗？
哦，感谢主啊！
我一个字不识。
就是说你把这个空中辅导介绍给你的老乡听，他听了之后，他的信心比你还要好了，对不对？
对对，他现在教会讲到了。
感谢神呐、
啊！这是我亲弟兄，是我老小。
是是是。
我弟兄四个，有弟兄3家子。我们这3家都信了。
哦，
都跟随主。
是一个大家庭，都信主了。
哎，对。
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 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几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也是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在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
从来我就一个人在世上，我跟随主时我都45岁了，就没有嫁娶。
嗯，
跟随主呢，一个没有个是教会的师母给我介绍一个姊妹，她呢是精神病。
哦，
介绍给我。
嗯，
介绍过呢，我也就接受以后我就带来家，她我就给她敲定，就给她治病。
是，
嗯，一定是我这个带信耶稣，带上这个找医生给他医治病。
是，
有些弟兄讲的，你要匠人改的，
嗯，
匠人要有什么用？是你的后代。
嗯，
我想我们的信耶稣要得做点好事，因为这个人一定到危险时候了。我带来家里给他瞧，瞧呢现在也瞧好了，
现在
一直还吃着药，他是精神病。
哦，他已经瞧好了吗？
瞧呢现在药还吃着嘞。
嗯嗯，还在吃药当中。
哎，经过医生讲呢，讲他也不能生育了。
嗯，
哎，讲也不能生育了。哦，不能生育呢，又到我家过了大概，过了有6-7年。
嗯，
结果她怀孕了，怀孕，到医生讲的不是怀孕，讲长瘤了，肚里长瘤了。
啊，肚子里面长了个瘤。嗯，
哎，以后呢，我家庭很困难。
嗯，
以后我就带到这个县城的医院去做 B 超。
嗯，
做 B 超呢，讲怀孕了，怀孕都7个月了。哎，我就不感谢上帝嘛，个的。有医生讲的吃药，他一直用着药，讲就不能怀孕，讲的就是怀孕了，生下孩子不会是个好的身体。
哦，
哎，会带来一个后果。
嗯嗯，
不是没有好的。
是因为他在吃药当中。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结果呢，我这小孩现在都11岁了，我小孩都上了4年级了，
非常的正常，是不是？
对对，正常。
哦，感谢神呐、啊！你的妻子
也不是靠神这样的赏赐给我嘛？
嗯嗯，
是吗？你看，
对对对，那你的妻子她的精神疾病也好了，是不是？
哎，还现在还用着药。
还在吃药当中，吃药的话就跟正常的人一样，对不对？
嗯，反正不能跟正常人一样，他还是头脑子这个反应还是慢。
嗯嗯，那小孩子怎么样啊？4年级的小孩
子
怎么样？
我小孩子很静。
你说孩子
正常的，
孩子很聪明是吗？
哎，对，聪明。
好啊，那希望你们两夫妻把孩子好好抬长，抚养长大，那个好好的这个信主，好好读书，健康的成长。
嗯嗯，对对， 我为你感恩呢、啊、弟兄，你不单是听我们的节目、
啊、
也介绍别人听、
啊、
而别人听了灵命长进，又在教会服侍，另外呢你自个儿真的是很有爱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就是你的妻子用爱去关心他、
啊、
帮他治病，现在你们已经成家了、
啊、
我们为你们感恩之外呢、
啊、
也求神给你智慧，知道好好的怎么样去教育你这个四年级的孩子好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为着安徽的胡弟兄感恩、
嗯、
真的是很不容易，他讲到孩子已经四年级的时候、
嗯、
真的是感谢神。
当先生传福音给需要主的人，
听了胡弟兄的见证呢，真的是非常感谢神，他不单单是信了耶稣自己有生命上面的改变之外呢，他也把这位耶稣基督介绍给更多的人，更感恩的是把我们电台的节目呢也跟别人分享，
嗯，
是很感恩吧。
是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把我们的节目都跟你身边的人分享。
对，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最近接听一些弟兄姊妹的电话，特别是一些姐妹们，我发现他们好像是没有听过空中辅导、
嗯、
有的人说听了一天，有的人说根本都没听，但是呢他们在别人的介绍之下呢知道有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有热线电话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嗯，
所以他们就愿意主动的把这个自己的问题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跟我们分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嗯，
那我们真的是鼓励听众朋友，良友电台有很多好的节目，好好的锁定听这个空中辅导之外呢，也可以听听其他的节目，尤其是灵命的健康的成长呢，我建议大家去听一听真道分解，让你的信仰的根基能够扎实。
嗯，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又接近了尾声，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下个礼拜五我们再按时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